好，我们开始下午的这一堂传道人的婚姻。我们开始以前先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怎么样看婚姻家庭，特别是传道人的婚姻家庭，在这个世代尤其需要你特别的施恩怜悯啊，让我们能够做群羊的榜样啊。我们有什么需要主你自己光照的，需要主你自己调整，甚至挑动的，主你自己在下午的时间啊，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感谢主，也赐福在座有许多单身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主我们也学习啊这一些很重要的你自己的真理，帮助自己，也帮助可能将来需要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下午的这堂题目是传道人的婚姻。传道人婚姻毫无疑问的受到现今的时代极大的挑战，时代对婚姻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国内的离婚率逐年上涨。有一个时代观察团报道，2017年年底国内的离婚率已经超过 40%， 光是2018年上半年，国内办理离婚的高达193万对，半年的时间，而且这是在连续15年的上涨。我相信这里面也包括许多基督徒的家庭。
面对时代这种离婚率上涨的挑战，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警醒，传道人的婚姻更是要做好榜样，更是要警醒花时间来建造，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传道人的婚姻建造，这个原则适用在教会热心服事的同工，我相信也适用在所有弟兄姐妹。
讲到传道人的婚姻，我们有几点的提醒。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能够忽略家庭的责任，不能忽略家庭的责任。我们前面的 monitor 没有。不少传道人从过去承袭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导致他们完全抛弃应该有的人生责任、家庭责任。最明显的例子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受了错误解经的影响，认为服侍主就是要抛家弃子，当然他们还引经据典，根据路加福音14:25-27，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那这一节经文是指跟随耶稣所要付的代价，就是说我们爱耶稣要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优先次序，要最爱耶稣，甚至有一天可能为了信仰的缘故呢，我们愿意为了主，为了坚守真道而舍弃我们的性命。但是这一节经文完全不是在说，我们跟随主为主服事传道人就要丢弃自己的家庭责任，弃日常生活的家人不顾，这是错误的解经应用。
因为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解经就可以看见，像保罗提醒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3:4-5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请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可见做教会的监督、领袖、牧者、带领人要先照管好自己的小家，照管不好或者放弃了管理小家责任的人，怎么能够让他去管理神的大家呢？
我们以前遇过有一位在东北的女传道，她就提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受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的影响
，
那她记得很清楚，她那个时候孩子非常的小，有一次她要出远门去传道，那个孩子就跟着后面一直追，妈妈妈妈妈妈一直追，她硬是含着眼泪头也不回，也不愿意去跟孩子道别，也不愿意跟孩子说，解释一下她做什么事情或者安慰孩子一下都没有，她就头不回的就往前走了。
而且经常如此，一去就一两个礼拜传福音啊。他自己说，后来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非常的疏远，等到他自己后来明白清楚真理了，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孩子，就神感动他，他也顺服啊，他就去跟这个已经成人的孩子道歉，母女的感情才慢慢的恢复。他在跟我们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啊，我看见他眼眶都是闪烁着泪光啊，我就相信如果时光倒流，他绝对不会再这样不顾孩子的就往外跑了。虽然说是传福音很热心，
当然有时候呢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哈，以致连累的儿女哈。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传道人故意要忽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家庭责任啊。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只能把家人把儿女交给神，求神特别的眷顾跟怜悯，
特别求主施恩怜悯。
像有的传道人为了信仰啊，下监狱哈，10年、20年甚至30年哈，这么长的时间不在家里不在身边，那么儿女也受到社会的歧视，这个父亲没有办法在旁边尽这个责任，这样的摆上确实是不容易的，是为主尽忠啊。
不错。
那但是这跟自己故意的忽略自己该有的家庭责任，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啊。那过去的中国教会呢，就是对这一节经文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应用，造成很多破裂的家庭，还有许多怨恨的子女，心怀怨恨的子女啊，我的父亲呐、啊，我的母亲呐、啊，就是被耶稣抢走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错下去了啊。那这节经文再次强调，是教导我们不要爱家人过于爱耶稣，以致我们成为信靠耶稣，以致成为他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拦阻啊。这节经文丝毫没有鼓励或者赞成或者教导我们传道人抛家弃子不顾家庭的责任。
同时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就是过分的体贴家庭，超过了爱主所托付我们的群养、那就是又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比方说现在有一些教导是说神第一，家庭第二，教会第三，这个本意是很好的，那提醒传道人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有一些部分的传道人在应用这个原则啊，或者教导的时候，很不自觉的就把教会的服事当成是一项好像在世界上的工作一样，我下了班那我什么都不管了。
那我也听过有的弟兄姐妹就因此抱怨，他说哎呀，我有问题要找传道人呢、传道人就回答一句说，
我家庭优先哈，对不起，
然后也不关怀弟兄姐妹，也不去探访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你偏到另外一边了，过于体贴家庭的需要，把家庭放在第一哈，那很容易也变成自己懒惰不尽忠的一个借口。
说到底，传道人的确跟一般世界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特别的呼召，来自上帝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呼召，这条路是又苦又难又受气的道路，若不是出于对主的爱，好像保罗所说，若不是被主的爱所推动所激励，很难持续。那如果当它是一份世俗的工作，我相信这么受气你很快就会放弃了。
那既然是特别的呼召，所以我们就要对神所托付我们的要忠心。
那么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在事工和家庭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
说尽管现在的传道人呢对婚姻家庭的观念呢都在更新啊，比较不会像过去那种说要抛家弃子，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呢为了事工呢就忽略家庭甚至牺牲家庭关系的啊。比方说我们就听到一位传道人是这样说的啊，
他说，我将服侍神的家当成自己最高的荣誉，燃烧自己照亮群羊，不论工作还是放假，我脑中所想的全部都是教会，只要我的会友有需要，随传随到。有人开玩笑，中国的传道人，传道人传道人就随传随到。他说，每一天我清晨出门，深夜回家，只为了确保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被我照顾到。
这位传道人 他自称说要燃烧自己照亮群羊啊，确保教会的每个人都被他照顾到，嗯，但是唯一的就是没有确保家人被他照顾到啊。
这个家人其实最需要他探访的，不在名单里面啊。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先照管好自己的家，才能去管理神的家
啊。所以是避免走到这样的一个极端。传道人基本上其实我相信都有愿意为主摆上的心智啊，也有服侍弟兄姊妹的好动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也不能否认他很乐意摆上服侍燃烧哈，但是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很难免容易不自觉的把事工当成你的偶像哈，以事工付出燃烧所得来的成就感，在教会里面看见人数一天天的增长，就好像看见这个存款这个不断增加一样哈，还从教会服侍里面得到的掌声为骄傲为满足啊，这个就是要特别谨慎小心的地方。
那把事工摆为他心中最看重的，当然他就不看重家庭关系，
会忽略。
那你如果跟他们的妻子谈一谈，就会发现这些师母们说起来呢，就是一把盐的一把鼻涕的啊。
我们做辅导的经常遇到这个师母的一把盐的一把鼻涕的。
当然，如果只是纯粹的说，只是做事情干活呢啊。我想这个师母都还能够承担哈，
大部分的师母都很了不起。
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们期望弟兄，这个做传道人的弟兄呢，能够花时间呢跟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心声啊，有交流，有安慰啊，往往传道人呢就缺乏在这方面来供应妻子的需要。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忽略神对我们的这个吩咐。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以弗所书5:25，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为教会舍己。
舍己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你要拒绝自己的意思啊，然后当然是顺从神的意思。这讲到我们信主以前呢，都是顺从自己的意思，讨自己的喜悦，
都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其实是要舍掉这种专爱自己、专讨自己喜悦的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然后开始追求讨主喜悦。
而且这种拒绝自己是要天天的、随时不断的。当有想讨自己喜悦的心起来的时候，就要制止他，就要拒绝他。主就是要丈夫这样舍己的来爱自己的妻子。当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按照神的吩咐来舍命舍己来爱妻子，神就喜悦，而且配偶肯定蒙福。那我接下来要说心底话了哈，大概一辈子呢做丈夫的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为妻子舍命了。
你讲的舍命是指舍掉自己的性命
啊？对。但是我们却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借着做家事跟妻子沟通啊，你们叫辣一辣家常啊，
唠唠嗑
啊，陪他散步，一起祷告来表达对他的爱，这个机会很多，一次为他舍命的机会不多，当然也只能舍一次啊。但是其他大把的很多可以借着舍命的这个心来做的事很多。
最好养成习惯哈，就是你常常问你旁边这一个，你就问他说、哎，我能为你做什么？要常常问他
啊，表示我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对你的爱哈。反思一下，多少时候我们想的跟配偶想的都不一样，我们想的都是你怎么样可以服侍帮助我啊，你怎么样可以让我专心的服侍，不要给我找麻烦啊，你把家里照顾好，不要让我有后顾之忧啊。很多传道人都是这样想的，结果啊，过了几年以后发现后院着火了哈。我们常常以为呢有这个想法，我们大家分工嘛，我主外我去服侍，你就把后面自己搞定，你应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也有传道人会说，哎呀，不是我不愿意，是实在是我太忙了啊，人在江湖啊，不，人在教会哈，身不由己哈。
那当然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非常了解服侍主是一个特别的呼召，而且这个服侍呢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你时间上没有办法掌握的。那我不是指那些无法掌握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你一个对你旁边的这一位的一个心态，这个是完全你可以掌握的啊。你对他表达爱，这天经地义的，你找机会服侍他爱他，这个是你完全可以掌握的。 所以我们传道人今天实在是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要省察事工跟配偶你更爱哪一个。你说哎呀，事工是神所托付的嘞，你讲的对，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主也把配偶也交付给你，要你爱他，最爱这位与你同奔天路的多过事工。你愿不愿意多花时间给配偶？你说我不愿意，原因是什么？常常显露出来你心中真正的看重是什么。到说到底，你可能还是看重事工多过你的配偶
啊。这个忙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忙，这个是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你的配偶还是能感受到，
感受得到
你对他是有心，有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是有心没心的问题。
嗯，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手机啊很方便啊，
非常发达，
你如果真有心的话，时不时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短信，问候一下，关怀一下，我想他肯定能够知道你是把他放在心上的。
花的时间不多，但是表达的爱意无限。我这个话好经典哦，好像做广告一样。那我举个例子，我以前牧会当然牧者都知道很忙的，尤其预备讲章啊，那花大量的脑力，可是你不可能 一直坐在这个计算机里写东西，你坐一段时间总是要起来走一走。哎，我就走一走的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哎Are you okay?
Oh, I'm okay.
我就问他你有事没事哈？你好吗？
对，我就回答一下 OK 或 not OK 哈。如果不 OK， 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不 OK。
他如果说 OK， 我说 OK， 他说 OK， 我就 OK， 我就挂了，用不到十五秒钟哈。他如果说不 OK， 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什么洗衣机坏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找那个谁，电话是多少？他说孩子不乖了，我说你就帮我打他两个屁股什么之类的哈。一天最少空档五六次，五六个电话给他。所以等到我回到家，其实那一天他家里发生的事情，他的心情怎么样，我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他时常掌握我的心理状态
啊，
那确实是这样子，他确实就是说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他就打电话关怀我一下，那我就知道哦，他很关心我们这个家。
你服侍再怎么忙碌啊，你有搭车的时间呢，你服侍在坐地铁的时间呢，坐高铁的时间，你打电话关怀你的配偶，我告诉你，利用空档关怀你的配偶，表达爱意，你省掉自己很多麻烦。真的，我看有的妻子哈，有的夫妻，那个丈夫忙了一天哈，回到家里面呢，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讲话了。可是做妻子的在家闷了一天啊，也许闷了两三天啊，你服侍回来两天，心里面累积了很多的话，就等着要跟丈夫说。一看到丈夫回来啊，丈夫累个半死，然后那个妻子一看丈夫回来，很兴奋，就跟那个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就是很多的话就讲出来，这个扫枪，那丈夫打，哇，打的都晕了，受不了，丈夫赶快跑掉了哈，躲到那个厕所去。
那妻子呢，看到丈夫逃避呢，就会觉得说哈，你看他出去了这么多天，回来也不关心我，也不跟我讲话，可见他不爱我哈，不关心我。
然后呢？
所以就冲上去呢，就逼着他说：“你给我讲清楚哈，你怎么搞的？怎么了啊？你怎么不说话？什么什么？你给我
开门呐！你快说讲啊！哒哒哒哒，继续撒哈。”
就是产生肉搏战哈。
其实这个做丈夫的服侍一天，工作一天，忙的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哈。这个情况呢，其实不是沟通的好时间啊。那这种情况其实很好解决，就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在还没有回家以前，利用空档就关怀他，问候他，他有什么话你打电话给他，他哒哒哒哒就给你两下子，过一会你再给他电话，他又哒哒又两下，下午你又再给他关怀一下，他哒哒哒哒哒又给你打了五下，这样等你回家的时候他没子弹了，你知道吗？他机关枪全扫光了，回来他顶多哒哒两下就好了，那他一哒哒你就哒铃就好了，没事了，他也哒你也哒就没事了。所以这一招弟兄们，你要好好学习，你知道，我就这样来对付他啊，不是，我就是这样来关怀他的。讲得太快漏嘴了。
确实这个就是说有心没心的问题。
我有心
啊，我就看到他很有心，所以矛盾对他的抱怨呢就大大的减低到几乎没有了。
不是没有，抱怨都在白天解决了。
确实是这样，要花时间，常常愿意跟你的配偶来沟通，你的配偶就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把事工看得重于家庭，以致忽略家庭，忽略配偶心灵的需要，这个一定要改。 那有一些传道人呢，也不愿花时间给配偶，他觉得，哎呀，我服侍花时间给这个会弟兄姊妹都来不及了，还要花时间给你。
有人认为说，我在外面传福音、讲道啊、辅导比较有意义，
比较有意义
啊，是服侍主比较有意义。
嗯，
哎呀，我活在家里啊，管孩子啊，跟妻子啊这些琐琐碎碎，
什么奶瓶、尿布啊这些
啊。做帮他做一点家务，这些琐琐碎碎他认为没有意义，这是错误的观念，
不够伟大。
其实呢，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你在外面的服事是有意义的，你回来家里服事你的家人也是充满了永恒的意义，因为是合神心意的。
当然这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呢会造成弟兄愿意在外面热心服事，不太愿意回到家服事呢也是有他的原因，因为在外面服侍有掌声，在家里服侍呢，不但没有掌声，还有巴掌声，常常有挑剔，哎呀，你这个没做好，哎呀，你那个没做好，没有肯定，所以这个配偶这个意兴阑珊。有一个师母跟我讲，哎呀，我那个老公在教会里面服侍热心的不得了，哇，那个教会二楼高的那个灯泡坏了，他搬着梯子上去换电泡，我们家地下室那个灯泡半年坏了他也不换，连不必爬梯子他都不换啊。为什么？因为在教会服侍，你一上梯子底下怎么有掌声，哇，这个弟兄真热心啊。你在家里画灯泡，你妻子会不会给你拍掌？不可能的
啊。还有有的人呢，就是夫妻之间有矛盾呢，他就出去服侍去传福音作为逃避的方式。
这个最好笑了，一吵架我去传福音了就出门了，哇，很属灵哎。那我
其实就是不愿意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你是存什么样的动机来传福音你甚至就传福音的名义，你这个传福音讨不讨神的喜悦我就传福音了，那自己家里的留下怨偶
服侍主是从服侍家人开始，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应该就是很习惯服侍我们的配偶，关怀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那么到了教会当然就是很习惯的也会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你生命的一个很一致的流露，服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流露。那在家里跟在外面应该都是一致的，
而且通常这个教会的服侍一定是家里服侍的延伸，你在家里服侍习惯了到教会自然的服侍，而不是现在反过来家里不服侍到教会服侍了，那就不对了那如果说传道人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不闻不问，甚至颐指气使，然后到教会哇，整个变成一个人很热心服侍对外人谦恭有礼在外面呢温柔的像主的绵羊，在家里呢就像个楚霸王这个押韵的你知道吗，在外面像绵羊，在家里像楚霸王说明外面的服侍跟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是不一致的。那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有一次呢一个传道人在外面服侍非常的火热，很有爱心，家里经常搞接待，因为他很会做菜，他就请我们去吃饭他就在那个厨房里面炒菜我说我们在看了就跟他那个小孩子聊天大概我不记得几岁，
我们说哎呀小妹妹你好有福气你看你爸爸这么有爱心然后又会做饭菜，哇，你真的是有个好爸爸，你好有福气
那小孩子很天真，他说对，我爸爸很会烧菜，也很会吵架，很会骂人我爸爸很会骂人他在家里骂我，骂我妈妈，还骂我奶奶哇，讲的那个传道人出来那个菜都不晓得发抖了小孩子很天真嘛，对不对？有什么说什么，他会炒菜还会吵架，你看
小孩子是很天真的传道人的生活生命状态怎么样孩子都看在眼里，所以你不管传道人在台上怎么讲的头头是道，其实回到家 你的孩子看到你的那是最真实的一面，是你生命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国外聘牧的时候最后一关一定要见师母，对不对？我看现在这个见师母还不够，还得见孩子，见那个牧师的孩子最准，所以我去聘牧的时候从来不带孩子开玩笑
那我们就是再次的被提醒我们不要只有光在外面热心那家里确实是神要第一个摆在我们旁边第一个让我们服侍的对象那 在家里呢也要很耐心的愿意听你妻子跟你说话啊，不要动不动啊就不耐心不耐烦哈。
接下来就是他特别写在这里就要我自我检讨哈。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更不要动不动就拿妻子你要顺服哈来压他哈。神吩咐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爱他。所以当我们要求妻子顺服我们之前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出于爱妻子要求他顺服呢还是基于爱自己要求他顺服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哈。他一定要我讲这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出门哈，那我可能就开了一条平常不是这样开的一条路。
那我就会问他说哎，为什么今天要走这条路
我就会回说不要问我这样走一定有我的道理你顺服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或者呢我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就会问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让你做你就做顺服就好不要问那么多我经常就是这样跟他回的连的语气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就因为听多了嘛哈，我就忍不住会问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我又不是机器人你一个动作我一个命令哈
不是你一个命令我一个动作
哦，你一个命令我一个动作
他都气晕了你知道吧后来我就反省了哈为什么我不喜欢他问我这么多问题啊？就叫他顺服就好其实呢不是出于舍己爱妻子的动机而是我太缺乏耐心我不愿意他问那么多问题我还要花时间跟他解释哈当然也有一些骄傲的问题哈认为说你再问那么多就是怀疑我的领导能力你就不要问那么多我一定把你带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的嘛就是这个意思
不错自我检讨的挺好的
他就一定要我讲这一段
其实我
所以讲这一堂我的挑战很大你知道还录影此处不应该有掌声呢、啊
其实我问他呢我其实一点也不敢有挑战他领导能力的意思
我想也是
这个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比较逻辑哈我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呢我喜欢知道说为什么哈那他就期望我就期望他多提供我一些信息这样我就明白哦是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我比较不会出错也不比较不会有疑惑这样我会做的比较好我是出于这样子的意思所以经常要他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做给我解释一下是这个意思
那感谢主了经过多年写的教训哈我就学习到了哈身边的这位就好像那个刘牧师讲的身边的这一位呢跟我确实是不一样的人哈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情感的有美容
自由意志的
有自由意志的长得还可以的哈跟我们一起有这个上帝形象的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粗暴期望他像机器人一样发一个命令就一个动作哈那用这样的方式来顺服我们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在什么地方行得通在部队里面行得通当兵的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趴下啪他就趴下不会说为什么趴不会问的为什么呢不容许你问要训练你一个动一个命令啪一个动一个动以至于到了上战场的时候班长说冲他就会冲了他不会说为什么冲好那死得很惨啊、哦！但是家里面就不是部队你知道吗、哦、所以在家里面不行的一个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的这就很重要啊！一定是一个愿意尊重妻子想法还有感受的人 这方面我们做弟兄的确实很容易忽略妻子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是这样想你有什么感受干什么但他们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圣经也吩咐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但我相信这个意思不是说做妻子的一点意见都不能提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必须确实也是要必须承认自己是很有限的看人事物呢会有一些盲点自己不总是对的所以呢神就安排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位呢提供给我们一些对人事物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他们神有特别给他们的一种跟我们弟兄不一样的特殊的感受和直觉来作为我们的参考以至于我们最后做出来对这个家 最后的一个决定是更全面的，是更有智慧的，是更合神心意的。
确实是这样。女人也是上帝按照她的形象所造的。我相信神也期望做妻子的能够发挥在主里面的恩赐，从神那边领受的真理的智慧来扶助丈夫，给丈夫呢一些提醒，甚至劝诫，这样子的来扶助丈夫，帮助丈夫。
所以我们要妻子顺服以前呢，必须先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教会顺服基督是不必讲什么条件的，因为基督就是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做丈夫的，我们又不是基督，我们又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们不总是对的，所以要常常省察，为什么你这么强烈的要求妻子绝对的顺服你？你自认为自己一定没有错吗？总是没有错吗？你不需要妻子在旁边提醒你、规劝你吗？还有，为什么你在要求妻子顺服以前，你不先舍命的来服侍爱你的妻子呢？有位牧师就在我们当中，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那夫妻课程要多强调丈夫舍命爱妻子，不需要多教导妻子顺服。为什么？因为一个愿意爱妻子爱到舍命的丈夫，他的妻子肯定乐意顺服他。经典，你知道谁讲的吗？王志军牧师这个此处应该有掌声的。他有没有做到我就不晓得了，他是这样讲的，肯定有做到了。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努力。
话说回来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也是要操练的
没错
没有错。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见提供给丈夫参考，但是呢，我们提出来一定是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今天这个是昨天还是今天讲到那个就是说女人在跟丈夫或者是弟兄讲话的时候，不是用那种教训式的那我相信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要教训我们的丈夫我们是要有一个很尊重的态度来提出我们的一些想法。
就昨天讲到蒙头的问题问题解答的时候，
那除非就是说丈夫所做的或者说要做的这个决定是违反真理的那我们就要有智慧去规劝他。
违反真理的你就千万不要顺服丈夫说我要抢银行，好，帮你把风。夫妻同心这个违背真理的你就不能够同心
这个顺服也是要合真理，要在真理的范围里面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意见提供给丈夫参考以后呢，我们就愿意为他祷告放下来，我们不是那种辖制型的那种爬到管辖丈夫的那个方式。还有就是要劝诫丈夫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多的准备，我个人认为要很多准备，
就是事先心里要有一些准备
因为我们都会受一种错误的观念的影响，说我是直肠子，然后我们又是夫妻所以我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这个很可怕，你的肠子讲话出来，你的肠子直了，别人听的全断肠了你不能有什么就说什么要有智慧。
有些话在你的脑海里出现是很真实的，
非常真实，
但是真实的话不一定合真理
真实的话也不一定造就人，人家肠都断了。
就算 合乎真理，合乎客观的事实，你讲话的态度也很重要。
阿们，
神要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尊重我们的丈夫，所以你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你要去，特别是要规劝他，以前要有一些预备工作。什么预备工作？就是先祷告然后如果你很生气的时候，不要在怒气当中去沟通，因为你很容易用指责、怒骂、教训的方式。那求神给你智慧，找好的时间，那用那一些温柔的言语去规劝你的丈夫，以表示对他的尊重。
我感谢神，这一点师母做得非常好好，有一点提醒每一个人，我刚才讲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夫妻呢，丈夫的是思考型的不太愿意跟配偶分享他自己思考的东西，在脑袋里面这个思想这个过程所以他这个做决定的时间比较长思考的过程比较长而且不太愿意沟通这个思想的过程。
这个也发生在我们家有时候我会问他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怎么的你怎么看
我通常的回应就
然后一个嗯下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就过几天又说，哎，你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嗯，
他就没有再跟我解释说是怎么样做啊，或者他的想法。后来我就找机会，我又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不给我解释你的想法？他老是给我一个嗯嗯哈。
我这个嗯，你们后面还有很多还没决定，还在想。
所以你的嗯的意思是你还在想？
嗯。
那可不可以下一次呢？你给我一个回应，说我还在想。
嗯。啊，所以我们要，他其实不满意的，我一直嗯到底，他不满意的哈。所以我们开始要学习哈，我就跟他说，我听到了，谢谢啊，你让我想一下，你给我时间想一下啊，或者说啊，你让我想一想，你要有一个回应给他啊，就特别是啊，这个他需要听到说，哦，你听到了，哦，你知道了。啊，你需要想一想，他需要知道这个讯息。那很多的弟兄懒得说这句话，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误解。你要明白啊，你现在省掉了讲一两句话啊，我想一想这句话你省了，可是后面你要讲很多话去弥补，因为两个很不高兴啊。你嗯，他就给你丢什么？我没说你啊，就给你在其他地方给你这个找麻烦哈。你要花很多的力气来弥补这个关系。
还有做妻子的，当然我们也要学习，就是你可能个性急啊，如果特别你是性子急的人，他说他需要时间思考，那你就给他时间思考。
对，
你不要逼迫他哈。
这是什么好想的？赶快说啊！这是什么？一直追，一直追，追哈。
啊，甚至这个有个传道人说，都把我追到，我都关到那个洗手间，关起门来了哈。
他拍打在后面拿那个拖鞋拍，你说啊。
每个人不一样嘛啊，他你可能很快就可以做决定啊，他可能要做决定很慢，那你也给他空间啊。那或者呢，做姐妹我们也可以就是有智慧的去思考怎么来回应。如果你的丈夫老是很缓慢哈，那可能就是温柔提醒一下，哎，这件事情记得哦，下礼拜二得给人家回音啊，得做决定啊啊，可能提醒一下啊就可以了。
又回到我刚才所讲的原则，你回答一句说给我时间想一下，给我时间想一下，七个字，对不对？比舍命容易吧？啊，你们回答比舍命容易不容易？容易，那就讲七个字嘛。主耶稣不是也讲七句话吗？你讲七个字就好了。你们还没得到这个幽默，继续。
好，那还有圣经也教导丈夫要对妻子是保养顾惜的，保养顾惜，这个保养这个字呢是动词，有喂养的意思。那么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呢，养育孩童的那个养育呢，其实跟保养顾惜的保养是类似的意思，
是同样一个字，
就是在物质方面啊，心灵方面，各方面啊的一个供应哈。
这是对我们做丈夫的另外一个教导，第一个是舍命舍己来爱你的配偶，第二个是保养顾惜。那顾惜呢，这个字也是个动词，就是使他温暖，有爱抚，让他有慰藉。那这个字用在母亲对孩子或者妻子对花那种很疼惜的细心照顾的那样的那个字，就是用来形容我们怎么样要来配偶。我相信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保养顾惜合在一起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有提供心灵情绪啊交流这方面的对你的配偶的供应。那我们就要问圣灵光照我们，对妻子，我们平时做传道人的，对我们妻子有没有保养，有没有顾惜，有没有关顾到他们心灵情绪的感受和需要。
像有的弟兄买的新车啊，他你就知道什么叫保养顾惜
啊，又擦又洗哈，然后晚上睡觉睡一半跑出去，下雨拍拍遮，还要遮住哈，
就是保养顾惜。那这个保养顾惜是要花心思花时间的啊，是带着一个珍惜啊温柔的态度。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姐妹啊，她就很跟我们抱怨哈，她就说、啊、
讲得蛮幽怨的哈。
他说啊，哎，我在我家弟兄的心目中啊，连我们家那一条狗都不如啊。我们家有一条宠物，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家的狗啊，那个叫那个 Dolly 啊。他说我的弟兄呢，从外面回来还没有进门就 Dolly Dolly 哈，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早不叫说亲爱的，是 Dolly Dolly 讲的这个哈、哦，对那个狗啊，就是那个保养，说姐妹讲的那个头发都竖起来了哈。 我就想说我都连狗都不如嘛，那我就跟着姐妹，你不要难过，你干脆取小名叫 Dolly， 她也会叫的，那她叫 Dolly， 你至少心里安慰一点嘛，哈。
啊，所以她心里很不平衡啊，她说她都没有这样温柔的叫过我的名字，很不平衡。
所以叫没有多久，那 Dolly 就被解决了。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啊，除了这一个比较不愿意花心思在妻子的身上啊。那不懂得保养顾惜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不太会换位思考啊，我们可能容易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方。
我相信这个不但发生在我身上，也一定发生在很多弟兄身上啊，因为我们人都是自我中心的，这个换位思考是一个成熟的表现，那我们这个跨度也是要付出很多的教训，那个血的教训啊。我就记得我们牧养的第一间教会啊，我们这个传道人礼拜天对我来说，礼拜天视同作战啊，在国内当过在台湾当过兵的就知道，视同作战那表示什么？不顾一切啊！礼拜天视同作战，所以我就期望他礼拜天一定要顺服我、配合我啊。那但是很奇怪的，每次礼拜天早上都是属灵征战的高峰啊，高峰期啊。什么时候呢？就是我跟他说好，礼拜天早上8点钟一定准时要出门，8点一到，我人就坐在车上了。怎么还不来哈？然后我等不及了，我就开始按喇叭，叭叭叭叭叭。如果喇叭能讲话，意思就是说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啊，意思这样。
啊，那我就听到他啪啪啪一直给我们按喇叭哈，我就死赶活赶的哈啊，赶快把孩子两个拎着就上车了哈。
那个脸就拉一张很难看的脸
啊。我是先看到他拉着一张脸，他很不高兴啊。那所以我跟着也拉着一张脸。
反正两张脸就拉着一直去了。那快到教会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人会先道歉，你知道是谁吗？我啦，哈哈。为什么？因为马上就要上讲台讲道了，你知道吗？你不道歉，师母在后面这样，你这个道就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啊，我就会说啊，刚才态度不好啊，对不起啊，请你原谅啊，赦免啊。
然后下礼拜这一幕又重新演，
又重新上演。
那后来我就跑去告诉他，我想这个戏不能老是这样上演哈，我就跟他沟通了，我说你出门一个人很容易啊，你饭一吃嘴一抹，啪你就到车上给我们按喇叭哈，哎，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很小，我说老大才3岁多一点，小孩那个老二几个月我还抱在手上哈，又要喂奶又要奶瓶尿布的，那老大喂他吃饭有时候打翻的牛奶我还得擦哈，那个煤气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关门窗啊，要锁啊，这些都是我们得。然后呢，你一个人啪嘴一抹头也不梳啪到车上去了，我说你当然快哦。
然后他说你一个人一个头都不梳，我还梳3个头哈。哎，他这一讲啊，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啊，我认为我只要做到我的部分，你就应该做到你的部分。我忘记他后面还拖2个人啊，你不要笑，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哈。那我而且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能够做到8点钟坐在车上，为什么你不能？一定是你出问题，一定是你的责任啊。我就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关注，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换句话说，完全没有换位思考，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他的处境。后来我就真的改变了。
确实啊，他开始呢，礼拜天主动现在问我说：“哎，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
不是，我7:50什么都弄好了，我才问他，我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说有啊，这个门窗啊。检查一下煤气，检查一下，把小的拎上车啊！
我动作快得很，所以后来我们准时8点，快快乐的，脸都不长，然后就去快快乐的。最重要的是不必道歉的啊，然后就好好的去服侍哈啊。那这个就是说，过去不成熟啊，不懂得换位思考，不体会他的难处，不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凡事就想到我做到我的部分呢、啊。为什么你做不到你的部分啊？那这个反过来就是看到很多的自以为是了。
那会换位思考呢，就会顾虑对方的需要，或者对方哪一方面比你软弱，你也愿意扶助他啊。特别是男女在生理上、力气上都不一样嘛，哈，所以可能你就会在这方面多一点体恤妻子的软弱。
过去说实在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过去的，比方不管我们搭任何的交通工具啊，坐飞机也好，搭车搭船也好，我只要一下这个交通工具，稍微休息一下，啪，我马上可以生龙活虎投入服侍。
那这个我不是嘛哈，
他不是，
我这个搭了个车，我就是容易晕车、晕船、晕机哈，
什么都晕，
所以我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休息一下，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马上很有精神、精力的就可以投入到服侍里面。
那过去不懂这个换位思考啊，也不体恤他，就会责备他，你怎么那么娇嫩呢、啊？还要什么休息，还晕来晕去，我听得我都晕啊。后来开始慢慢学习换位思考，就常常提醒自己啊，他跟我不一样，我可以说走就走，但是他出门就需要倒饬很多的地方啊。我是累了倒头就睡，而且呢，头还在这个快要掉到枕头的过程当中已经睡了哈、啊。但是他躺下去以后啊，脑子还在那还在想事情哦，刚才那个 PPT 怎么样？明天的讲这个讲章怎么？他想很多的事情。他很难入睡，我是咔就睡了哈，真的不一样。后来就换位思考，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过去就像我一样不太成熟，只有想到自己，而且呢会认为说我做好我的部分呢、啊，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总是拿自己的标准套在姐妹的身上，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感受强制配偶也应该像我这样，很自以为是。
还有一点啊，很重要的就是传道人，做这个传道人丈夫的呢，回到家呢，多用耳朵，少用口。
哇，这个很经典。
有的传道人对妻子的期望很高啊，哈、啊
嗯，
希望这个师母呢能够做饭菜招待人，里面要好，渴慕真理，会带茶经，还要做关怀，最好还会弹琴，带领唱诗，又善于料理家务，管理孩子又很有方哈。啊能成为众弟兄姐妹的榜样。
在这种高期望不切实际的期望当中啊，传道人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确保自己的师母在属灵上、神学上、生命上不断的长进啊，所以一讲起来传道人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不绝哈、啊、外面讲道不够回家继续讲道哈、啊、这职业病你知道吗？
比方说这个做妻子的有时候呢遇到一些事情，就是想要跟做丈夫的分享一下感受哈。
啊，那传道人一听哦，哇，马上啪啪啪啪啪啪啪，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第一点，圣经这样说；第二点，当当当当当，圣经马上变成一篇讲章啊。所以那个黄牧师说，准备一个讲章50小时，我们不到半个小时一篇讲章出来了，而且有重点的，有大纲的啦。
都是因为这个训妻子训出来的、哦。
都训出来的。
或者妻子今天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点情绪啊，不高兴啊，那马上呢就表达一下啊，今天不高兴，有点情绪。
这个传道人听了以后，马上就劝诫他，你不应该这样子，你不应该这样子。
但这时候妻子不是要听你的劝诫教训，他是要你安慰啊，所以他就不愿意听你那些大道理。
他一不听呢，我们传道人马上引经据典，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
你的妻子长期被你这样疲劳轰炸
虐待、啊、
久而久之当然他没办法跟你分享，一分享你就是啪啪啪教训他哈，久了他也不愿意跟你分享了哈、甚至呢因此就觉得很沮丧，对这个婚姻呢很失望哈，我们都见过哈。
你看本来做丈夫的要、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好像花朵一样，哇，你的妻子常常开得像个漂亮的花哈，但你长期的这样子跟他长篇大论教训轰炸，那个花就枯萎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沮丧了嘛，然后你还反过来怪罪他说，你看沮丧就是自我中心，不寻求神的荣耀、啊、讲了还又一套一套的。所以你妻子之所以沮丧，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被你骂的沮丧的，被你讲的沮丧的、啊、你只知道不懂得连续他，只知道整天教训他、啊、所以弟兄回到家一定要这样子学习，要多用耳朵少用口，如果真正必须要动口，非要动口，多说感谢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主动分担家务，这是对你妻子的保养和顾惜。此处应该有姐妹很强烈的掌声鼓。你们的鼓掌是鼓给你们旁边那个听的。
好，那保养顾惜也意味着绝对不可以苦待妻子。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 三章十九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什么？
苦待
苦待他们。
讲到这个苦待，以前我就听过一位师母说到他这个传道人的弟兄呢，只要教会的事工不增长，他很生气，就来迁怒给这个妻子，然后就怪说：你看，我就是娶到你，不是个好帮手，所以教会很多事工都不顺利哈，没有增长，或者家里的钱经济比较困难，他也是怪他。你看人家别的师母有本事有赚钱，可以来帮助丈夫，你呢？你什么都不会哈，只会在家里哈，什么样样事情不顺利，都是来责备这个妻子。
他自己不做检讨，但是经常检讨妻子，要求妻子要绝对的顺服他，没有得到他的认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允许师母做任何他自己想做或者他想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师母想做或师母想喜欢做的事情不允许他做。
对，他对师母这样说：如果你不顺从我，没有照我所说的去做，你就会等着受神的审判。哇，我们听到这个姐妹的这样讲啊，马上明白这就是标准的苦待和辖制，而且还是拿一个很属灵的名义来套在他的妻子身上。
那因为他用的是圣经的一些话，很会用圣经的话来辖制控制做妻子的，那面对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在帮助这些做妻子的呢，这些被苦待的妻子，被辖制的妻子，我们通常就是帮助他看见就是区分一下敬重丈夫跟被丈夫辖制两个是不一样的，要区分一下
这个时候很重要，做一个笔记因为这个也许将来你会帮助人。你再讲一次，区分敬重丈夫跟被丈夫辖制这两个是不同的
是不同。我们是要敬重丈夫，但是呢不需要被丈夫来辖制
所以这些常年习惯被苦待、习惯被丈夫辖制的妻子，在丈夫似乎属灵的术语的操控底下，他就会认为我必须为我丈夫的不高兴负责任，只要丈夫生气了，一定是我自己不够顺服造成的，就很多的自责而且非常害怕因此受到神的审判
因为这是丈夫给他的一些控制的话语
错谬的这些控告。
那我们就把真理慢慢的教导他，然后也提醒他靠着主你要分辨一下，如果你的丈夫他那些怒气是一种他个人罪性的怒气，你不用为他罪性的怒气来负责任。
没错，
他有他的问题，他自己要向神负责任。
没错，
那也提醒他，你的弟兄虽然是传道人，但是不代表说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合真理的，
你自己要分辨
你自己要在圣经的真理上下功夫，也要求圣灵帮助你做一个分辨的工作也要从神那边领受智慧如果你的丈夫讲的是不合真理的，你不要往心里去，
要提防你的保守你的心，就把它挡在那些话要挡在外面
有一些控告，比方说他你如果没有顺服我，神一定会刑罚你审判，有一些不合真理的话，你也要学习不要往心里去，要拒绝这些错谬的不合真理的话语
我们还要提醒这个做妻子的，你不需要老是为你的丈夫的不高兴来买单，他只要不高兴你就说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你为他的不高兴你自己负责任，不需要有时候他的不高兴是他自己有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当然我们常常会求神来光照我们，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过了那一个真理的范围，变成老是被控制、被控告、被辖制还有呢，也提醒他不要以丈夫的所有的对自己的评语等同自己的价值就是说丈夫你看你笨，你看你我娶的你就是倒霉，这些东西呢真的不要往心里去，最重要你还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他宝血所救赎买回来的，你是神所爱的上帝呢因着耶稣基督称你为义，这就是你的价值跟地位你丈夫怎么贬损你都不影响你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这个完美的价值地位。
那么提到特别刚才提到的这一对夫妻呢，就让我们思想了很多那我们自己拿来反思一下，平时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配偶的软弱或不足的地方如果配偶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温柔和恩典，还是只有一味的怪罪和指责，或者拿别人比较来压低你的配偶？ 有没有用一些很属灵的术语来试图辖制、操控，甚至苦待我们的配偶，让你的配偶常常活在被定罪、沮丧、惊恐当中？如果上帝今天光照我们，我们要切实的悔改，因为上帝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不是偶然的。神爱我们，不要我们积攒他对我们的愤怒，要我们能够活出来他期待我们活的样式。
传道人对妻子的保养顾惜啊，我们刚刚讲不可以苦待他啊，然后要常常关心他啊，体恤他的软弱，换位思考。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也要尽量的体恤，在这个事工繁重的时候啊，主动的去明白师母的一些有限哈、时间、精力、恩赐都有限的，不要让师母承担过多不必要的压力。
这个讲的特别是在面对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哈、我举个例子你明白哈、我们刚从神学院毕业，要寻找第一个服事的工厂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去了一个教会。
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嘛，小孩子老大三岁多一点，老二可能就也才几个月大哈。那身边也没有老人来帮助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带孩子，
没有老人长时间的，就我们基本上两个人带哈。那我们在面谈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个长执会，我直接跟他讲了，我说我的师母受过神学装备啊，但是现在孩子很小啊，他需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全时间投入教会的服事啊。那我这样开门见山呢，告诉他们是免得他们对师母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是对他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听完我说啊，师母暂时不能投入教会，他就这样回答，他说我们教会对师母的定位就是师母必须全时间义务投入事工。
那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就问他说，那因为我的孩子这么小啊，那我们父母亲也不可能来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自己带孩子，那请问如果我全时间投入事工，那我们的孩子谁来带哈？
那天正好我妈妈
来帮忙
坐月子，那帮小孩子坐月子哈，帮你坐月子我都晕了，正好在帮那个
帮谁
帮我
帮你坐月子哈，所以他也在场嘛哈。然后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说，哎，那可以请你妈妈来帮忙啊。哇，我一想，你给了这么一份微薄的供应哈，还要我们免费搭上两个人哈，买一送二哎。那我就很清楚知道神说叫我们不要去了哈。后来我们经常谈这个事情，我就取笑，我就说这个叫做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还要马自己带点草，太惨了哈。那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就是说，作为牧者，我们自己要对我们的师母的角色有清楚的定位，你不要跟着会众对师母的期望跑，结果呢让你的这个妻子过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给她过重她不应该承担的重担。
特别孩子小的时候，让传道人的妻子，让你的师母可以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啊，这个作为一个优先次序，我觉得是合神心意的。你可以等孩子比较大了以后，那师母根据她的恩赐，再慢慢的、渐渐的多投入到事工里面来。
我相信都是愿意的啊，这个都愿意义务的服侍，但那个时候是比较关键的时刻。那就像这个哈拿啊，就业的哈拿献上撒母耳，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在家里面等了这个断了奶以后，才献上撒母耳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嘛。
那孩子小，母亲在家教养儿女也是服侍，不是说只有在教会里面的做的事情才叫做服侍。
在家里好好的尽你的本分，以圣经的真道来抚养教育你的孩子，也是服侍，很重要的服侍。所以我们在繁重的牧会事工里面，你自己有没有主动的保护过妻子？有的传道人不懂这些啊，会众怎么样对师母要求，他在旁边不讲话啊，不体恤那个师母的需要。你不要让他活在很多人不同的期待的底下，他会过度的疲惫。还是说你为了事工总是让你的妻子承担超过他所能承担的，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一个崇高的形象，哇，我服侍主全家摆上，可是你不知道你妻子付上了实在太多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每一个做妻子的每一个师母的恩赐也不一样，我们 不要老是拿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的妻子的恩赐来做比较
啊！你千万不要对你的妻子说，你看看人家某某师母多能干啊，能说能写能唱能弹哈、啊！你永远不要对你的师母这样说啊！要为神赐给你的配偶感谢神，多就他的长处来鼓励他。
嗯，那我们自己呢啊，做传道人的妻子，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建设好。
没错，
我们就算你的丈夫拿你跟别人比较呢，你也不接受这一些啊，不要往心里去。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在神面前的恩赐是什么啊，就像啊早上刘牧师讲的，
刘牧师讲了、
啊，我们明白我们的恩赐，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善用我们的恩赐，那恩赐大小啊，有恩赐有大小，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是一样的，
将来的奖赏只要忠心的奖赏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按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就好了啊，不管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也好，或者甚至你的丈夫对你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也好，最重要的你的焦点还是要对准神。神啊，你要我在哪一方面服侍，我就根据你所给我的恩赐好好的尽忠来服侍，为的是讨你的喜悦。
所以我们相信当师母按照神的赐给她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
那就是合神心意的
啊，那真是
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活在别人错误的期望里
啊。我们还必须最后提醒一下哈，在教会里面做师母的不要抢出头啊！这个昨天两位牧者都谈到蒙头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提醒，有的师母呢以自己是牧师的代言人啊，什么事工都要过问，传道人还没有讲话，师母啪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哈，在那边指手画脚，来你这样做，哎，弟兄你这个下礼拜你招待，这个传道人在任何地方都做不长，你知道吗？啊，原因就在你抢出头。
我们
蒙头都来不及了嘛，头拔掉。
所以做妻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是什么哈、啊。那以前就有时候有在牧养教会，如果有人来问我关于事工的看法跟决定，我总是要学习回答说啊，这个你要去问牧师啊，我要知道说，因为他是教会的牧师，我不是，我只是在旁边的一个帮助者，所以很多的决定是他决定的，不是我决定，而且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的，我也不要随便的去回答，我说你去问牧师，
因为很多的事情的全面的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细节他不清楚，他如果说啊，这个我拍板了，那牧师说 你怎么拍板呢？我这个还有这个事情你知道哦？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所以你 不要去，你有智慧的说啊，这个你要回去问，你去问牧师，直接问牧师、啊、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回答、
以前我们也遇过一位传道人的妻子呢啊，丈夫开完执事会回来，其实都很晚了、那个、
国外开长执会有的时候开得很晚
啊，那这个还是国内的哈，那也开到真的很晚了，都回来都十一二点了，那这个妻子呢，这个师母硬是要她丈夫把开会的经过诉说一遍，详细的诉说一遍给她听。那如果这个丈夫说，哎呀，太晚了，这个就别说了哈，他就闹情绪，就说，哎呀，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分享啊，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同心同行，你不跟我分享这些细节，我怎么跟你配搭服侍？哇，就讲了好多
啊，这也是另外的一种的属灵的瑕疵哈，其实也就不属灵了，就是瑕疵哈。那我们看了一些教会啊，当然没有刘牧师跟那个黄牧师的经验啊，但我们看了稍微看了一点，很多强势的师母啊，往往成为这位传道人牧养教会的障碍，而且你不能光看怪这个师母，做牧者的自己也要负责任，你没有做好管理家里的责任，你纵容你的妻子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和事工指手画脚，这样做其实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不但是保护你的妻子，也是对你自己也是一个保护，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不要纵容你的师母啪抢出头跑出去。
嗯，那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丈夫，让丈夫真正的做头，在教会里面也能做好做头的带领的工作，这就是对丈夫最好的扶持。
阿们。
那有的师母呢，我也以前也观察过啊，有一个就是她比较控制欲强一点哈，
嗯，
她丈夫的意见呢，她丈夫只要提什么意见，她一定是反驳哈，然后马上就挑剔指责，很少正面的鼓励跟肯定哈、
嗯。
事情丈夫没做好呢，噼里啪啦哈，就是劈头一顿批评责骂哈、嗯。那看得出来，这个妻子呢，就是对丈夫比较缺乏恩典跟仁慈哈。
你不要看这个牧者平常站讲台啊，好像哈顶天立地哈，其实做丈夫的下了台很需要妻子温柔的鼓励和扶助，弟兄们是不是这样？你们都不是啊， 我要跟那个黄牧师学习，要问那个你们会回答的问题。
这个可能也是跟有的师母对丈夫也是有过高的期待，也是有的哈。
有
啊，她期望传道人在台上讲道呢严谨，解经要严谨，逻辑要清晰，引经要据点。好，然后讲
就像那个黄牧师一样，然后呢要有权威感，直指罪恶，像王牧师一样哈。
下了讲台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呢，还要有亲和力，要善于聆听，还能跟主动跟不同的人聊不同的话题，
还要跟社会接轨啊，不能够只知道圣经的知识，像刘传章牧师一样啊。所以你他带领教会呢还有前瞻性啊，对教会发展要有意向，要有周全的计划，还要懂得传递意向，还有能带动弟兄姊妹服事的热情。不但如此，回到家要主动关怀妻子的需要，嘘寒问暖，眼睛里面要有活哈，要看见水槽没有刷的碗，啪，不必你提醒，上去就刷哈。还有蛮有神仆人的样式，
晚上回来主动辅导孩子的课业、给孩子讲故事，带孩子祷告啊，然后还要耐心听你诉说一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情。
这样完美的牧师有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有。第一个还没有出生。第二个已经累得去见主了。
在这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底下啊，就很容易对对方心生不满嘛。
嗯，
我以前就遇过一个师母，她对她的丈夫就是有很高的期望哈，她就认为说丈夫服侍多年了，她生命应该很好。啊，所以对他总是用一个放大镜来看他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啊，可能也是出于好意，他总是在批评他，总是在批评他。
那个丈夫听起来就认为姐妹一直定罪，一直定罪哈，定他的罪，所以常常为自己被定罪就要辩解嘛。
啊，越辩解，这个师母就越认为说他不谦卑，他就是骄傲才会辩解。
啊，他怎么说？
那他跟他讲说他心里就这样想说，我对他不抱希望了，反正呢我只要提醒他什么他就是辩解算了，以后不跟他交通了，我看到的就是他的骄傲自私，还亏他是传道人。
感谢主，这位师母后来呢神光照他，透过真理的学习，他明白丈夫是一个牧者，也是一个正在成圣当中的肢体啊，他的新生命有一个成长，逐渐长大成熟的过程，不因为他很会讲道，就等于他不会有软弱。
那明白这一点以后，这个师母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啊，我要把这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呢放下来，
放下来。
我在神面前立志，我要学习好好的爱我的丈夫，不再有抱怨、论断、指责哈。
嗯，
我愿意要。学习去拒绝那些很灰心负面的那些思想哈，然后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的丈夫，神是那么样的有恩典哈，神是这样子的长久忍耐哈，所以我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的丈夫，然后站好帮助者的地位来讨主的喜悦。
那师母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思想啊，其实真是有神的保守哈，要不然他们的婚姻很快就会遇到很大的冲击了。
嗯。啊，那还有一点我们想提醒这个做传道人的妻子的，其实有时候你面对丈夫要奔波有时候很一出去可能很久去传福音，
或者经常一有事工的呼召他就不在家，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哀自怜哈，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
嗯，
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弟兄姐妹的婚姻来比较啊，你看他这个丈夫经常朝九晚五的哈，经常在家啊，我的丈夫老是不在家啊。你要换一个角度，神呼召你在这个传道人的妻子的位置，其实也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哈。你是跟你的丈夫在世上共同打仗的，你们不单是夫妻，也是属灵的战友哈。你一定要有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关系哈。
就是你会有寂寞孤单的时候。但是你要改变你的眼光啊，不要去比较跟别人比较，而是看作这是为主所摆上的。我们还认识一位师母，她承担了家里面的很多的经济的重担，就是为了让她的弟兄好好的读神学，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服侍神。
嗯，后来呢，她就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呢？就是她就是说，神给她一个清楚的意念，就是好好的去服侍我的丈夫，所以。她明白服侍丈夫就是服侍神，她 她就心甘情愿的就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知道对丈夫的服侍是合神心意的，就是在服侍主。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是一个呼召而不是一个牺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改变，看它是呼召而不是牺牲。
好，那不但 我在想说，其实不但是做这个传道人的妻子，我们要面对经常丈夫不在家，其实很多的行业也是有类似的道理的。
那社会上很多救火的啦，或者心脏科医生，我们认识一个心脏科的朋友，但那时候带一个 BB 机，随时啊，太太本来说好我们要出去吃饭，快要出门，响了，他就走了。这个是一个救命的时候，你的先生的工作就是一个救命的时候，随时要应呼召要出去的时候，像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工作，也不是只有传道人是这样。
这个你都要看成是一个呼召来的，你作为他的一个配偶。如果每一个妻子或每一个人，我们都坚持说啊，我的丈夫或我呢，我都必须朝九晚五，那世界上有很多这种要急切的需要的人。就没有人来照顾了。
对啊，你如果有一天急救需要到医院去，医生 BB 没来哈，那你就你怎么办？你就挂了，对吧？就见主了嘛。
好，所以不要自哀自怜，真的是不要自哀，要抵挡那些自哀自怜的。甚至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的丈夫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啊，不能够常常跟你在一起，不能照顾这个家里，那你就要主动的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看作这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袁湘枕师母的见证啊，她的丈夫因为信仰被流放多年，不得回家。那他自己呢，到去工地搬砖头养活他的孩子，而且忍受讥讽和逼迫，甚至拒绝引诱，一直等到他的丈夫回来，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见证，很感动人的。最感人的就是他讲到他丈夫袁湘枕从那个弟兄从那个流放回来的时候，他让孩子去火车站接他，结果因为多年没有见，两个父子见了面都不认得，所以那个丈夫回来了，那个儿子还在火车站等爸爸。哇，那一幕我看的是很感人。
确实他们为主真的是摆上很大啊，所以我们也愿意有这样为主摆上的心智。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中国教会有许多热心服侍的姐妹，丈夫没有信主怎么办？
当然我们可能自己要先省察在家中是不是有尽本分，不要说为了这个服侍，我们看到有很多姐妹热心在教会服侍，可是家里的是完全不管的，丈夫也不管的，儿女也不管，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你没有尽本分。但如果你省察一下，你都尽了该尽的本分以后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那我想那个就要交给神了。
我们有一位同工呢，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
那我的这个同工为丈夫能信主呢，就祷告了好多年哈。
可是呢，丈夫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就有一个很深的期望，就是期望呢，她的丈夫可以跟她同心的服侍。
不但信主，而且呢，同心一起来服侍。
那因为看到她的丈夫一直不信主也，所以她这个很希望她丈夫跟她同心服侍的这一个愿望就一直没实现。有一阵子她就很沮丧很低沉
。师母就跟她说，你的丈夫能不能跟你同心的服侍，这个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掌管底下，最重要的是他灵魂要得救，他要信主。那你有这个期望将来能够同心服侍很好，但这个期望不应该成为你最高的追求。
你最高的追求还是要放在陶主喜悦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荣耀神
。Amen。
那不管你的丈夫是不是能够跟你同心服侍，因为他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嘛那只要你陶主喜悦就好了哈。
然后他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难道神不值得你不配得你服侍吗？如果你丈夫不信主不能跟你同心服侍，那神不配得你服侍吗？神不配得你来服侍他吗？
我说你就自己花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就算你的丈夫真的不能跟你同心服侍的，难道这位神不值得你服侍吗？我说你好好祷告。
后来他就想了一想以后，过了几天就给师母打电话。
他说，师母，我祷告完了，我知道了，我认识到了，原来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阵子我都懒得服侍，也不想服侍，很沮丧，原来我把我的丈夫能够跟我同心服侍，把他高举到一个偶像，一个偶像的地位，没有这个我就人生没有意义，没有这个我服侍就没有意义。
他说，我现在明白了，我活着就是为主活，就算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 就算我的丈夫无法跟我同心服侍，我也可以单单为了讨我的主的喜悦而服侍主，因为他用宝血赎买了我。
他说，至于我的丈夫呢，我爱他，我就会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
继续祷告。
至于他能不能跟我同心服侍，这个已经不影响我了、这个是神的主权嘛，哈。那他说，我过去看你跟赵牧师你们两个哈同心同行，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完美的一个。
每次看到你们台上服侍啊，同心同行，我心里面就很孤单很可怜哈。他说，哎，我就很羡慕像你们这样同心同行。现在我就想通了啊。
他说我想通了，我说最终我还是要顺服神的主权啊。上帝对你们夫妇是这样的带领，上帝对我呢就有不同的带领。我在我丈夫不信主的情况，我还要有智慧的爱丈夫，服侍家庭，同时还要服侍主。他说这个就是神对我的带领，跟神对你们的带领是不同的，那我就顺服神的最高的主权、
这个同工总结得非常好，也盼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我们做个总结，做丈夫的，神用他的话提醒我们，对妻子要保养顾惜，不要苦待他们，多动耳少动口，回到家不要犯职业病，总是长篇大论的教训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常常保养顾惜神呼召你把他托付在你旁边对你有益处的这一位。
那作为传道人的妻子，面对丈夫可能会为了事工而忙碌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会要需要独自来挑大梁，或者独自来照顾家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哀自怜哈，我们把它看作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服侍我们这一位救赎我们的神、只等到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堂的信息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提醒我们，也翻转我们、以至于我们从这里回去，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家人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更新和改变，以至于我们的能够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孩子的祝福。我们在外面是怎么样，在家里也是怎么样。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我们家庭服侍的一个自然的延伸，照管好自己的家。当然我们也为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信主，恳切的不断的持续的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因为虽然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但毕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仍然要为他们灵魂得救不断的付出祷告，求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也临到他们。谢谢主的恩典，继续的祝福每一位，在每一对在座的夫妻，传道人的夫妻同心同行。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有未信的配偶，我们也能够单单的为着这位用宝血救赎我们的主，为他而活，他配得，值得我们讨他喜悦，为他而活，直到见他的日子。感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好，我们大会有一个报告，我们休息到3:40啊，3:40。今天中午使用银联卡购书港币534元，并有2元，这什么？并有用2元人民币买了塑料袋的弟兄，就是指一个人哈，请你到书摊找同工，同工需要你的协助，有这么一位哈。第二个，刚才那对夫妇呢，他们有一个盟约之爱教会版，做了一个 U 盘，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比网上的网络的更完整，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分享讨论问，因为鉴于这个环境的缘故，我们做了一个教会版，让教会可以在教会灵活的使用，小组查经的团契或者营会都可以使用的啊，是为你们预备的。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到报道处的摊位了解。我们休息到3:40啊，准时回来有问题的研讨。Thank you.